雅各福音九章十四至二十九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说不能。耶稣说：哎，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类似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乌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的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我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Yeah, 感谢主，今天有机会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
感谢主，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主的话。
在福音书当中记载了不少主耶稣医病赶鬼的这些故事。
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不少主耶稣治病赶鬼的故事。
都是一些神迹奇事。
都是一些神迹奇事。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其中一个。
今天我们来看其中的一个。
看主耶稣怎么样让一个被哑巴鬼附着的小孩得医治的。
看看耶稣是怎样令一个被哑巴鬼附着的小朋友得医治。
这个被哑巴鬼附身的小孩。
这个被哑巴鬼附身的小朋友。
从小到大都被这个鬼控制。
由细到大被鬼控制住。
没有办法摆脱。
没办法摆脱。
所以可以说他是处在一个绝境当中。
可以说是他处在一个绝境当中。
当我们看到在他最走投无路的时候。
看到他最走投无路的时候。
因为主耶稣的出现能够峰回路转。
因为主耶稣的出现可以峰回路转。
能够绝处逢生。
可以绝处逢生。
我们今天不常听到有人这样被鬼附的情况。
我们今天都不是经常听见有人被鬼附的情况。
但今天的我们其实常常也跟被鬼附了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今天的我们经常是好像被鬼附好像没什么大分别。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还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控制不到自己。
被各种所谓的爱好所谓的这些欲望兴趣习惯左右。
经常被一些爱好兴趣习惯所左右。
我们可能什么方法都想过了都试过了。
或者很多方法都试过想过。
但发现还是不能摆脱那些不良的习惯。
但发现都是摆脱不到这些不好的习惯。
不能够摆脱那些明明知道我们稍微一想就知道是得罪上帝的一些心思意念。
都摆脱不到一些我们明明知道只要一想就会得罪上帝的一些心思意念。
那我们作为人也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人是非常有限。
一生当中总有一些事情。
一生当中总有一啲事，
总会遇到一些难题啊，一些困境，
都会遇到一啲难题困境，
是我们靠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去解决的。
是我们靠自己没办法去解决，同埋
我们怎么样可以有转机呢？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有转机呢？
怎么样可以在难处当中，在困境当中能够绝处逢生呢？
点样喺难处困境当中绝境逢生？
或者帮助我们身边的在困境当中的人可以能够绝处逢生呢？
或者可以帮助我哋身边住喺困境当中嘅人绝处逢生呢？
那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秘诀。
主耶稣话俾我哋听一个秘诀。
系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佢话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好，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第一段的经文。
我们一起看今天第一段经文。
我们讲今天看看这个经文当中，在这个神迹奇事当中有什么样的困境。
看看经文当中在一个神迹奇事当中有什么困境。
那我们知道这件神迹奇事呢，是发生在主耶稣登山变相之后的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这件神迹奇事是发生在主耶稣登山变像之后的神迹奇事。
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从山上下来。
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由山上变下来。
看到其余的九位门徒正被人团团围住。
看到其余的九位门徒被人是重重围住。
这些人正在跟他们争辩什么。
这些人好像跟他争辩着什么。
那主耶稣走近一问。
主耶稣走过去问一问，
原来是一位走投无路的爸爸带着自己被哑巴鬼附的儿子来求助。
原来是一个走投无路的爸爸带着一个被哑巴鬼附的儿子
来求主耶稣帮他的儿子赶鬼。
求主耶稣帮他的儿子赶鬼。
就主耶稣当时不在场，
主耶稣当时不在现场，
这位父亲就找他其他的几个门徒帮忙来赶鬼。
所以呢，这个父亲就找到其余的九位门徒去帮助他。
我在想象这几个门徒当时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要赶鬼的时候，一定是大有信心的。
我想到这九个门徒呢，看到这个爸爸的这个带着小朋友需要赶鬼的时候，一定是大有信心。
因为就在不久以前，
因为在没多久之前，
主耶稣专门赐给了门徒有制服污鬼的权柄。
主耶稣赐给门徒有治污鬼的权柄。
他们被两个两个的差派出去去赶鬼去医病。
他们被差派两个两个这样出去治病赶鬼。
那他们也赶出了许多的鬼。
他们都赶出很多的鬼。
那如果我们是其中的一个门徒。
如果我们是其中的一个门徒。
如果我们之前才不久以前。
如果没多久之前。
我们两个人出去都赶出很多的鬼。
我们两个人出去都可以赶很多的鬼。
那现在不要说我们九个人在一起赶鬼。
更加不好说我现在是九个人一起去赶鬼。
还不要说面前这个是一个非常柔弱的小孩子。
更加不好说我们面前只是面对一个很柔弱的小朋友。
不像之前被鬼附的那个力大无比的格拉森人。
不是好像之前被鬼附的那个力大无穷的格拉森人。
那个连铁链都会震断的格拉森人。
那个连铁链都可以撑断的这个格拉森人。
那门徒看到这个柔弱的小孩可能觉得这个赶鬼就是小菜一碟。
可能门徒看见这个小朋友觉得赶鬼是湿湿碎的事。
那知道这些门徒一上去。
看到门徒上去。
才发现自己对附在这个小孩身上的鬼是束手无策。
才发现对于这个附在小朋友身上的鬼束手无策。
完全无能为力。
完全是无能为力。
那门徒为什么不能赶出这个哑巴鬼呢？
那门徒是为什么不可以赶出这个哑巴鬼呢？
耶稣后来接下来说了一句话。
耶稣跟着下来讲了一句说话。
不信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
说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
主耶稣一语切中要害。
主耶稣一语是切中要害。
讲这个不能赶鬼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他指出不可以赶鬼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污鬼不能被驱除。
污鬼不可以被赶出。
是因为一个不信的时代。
是因为一个不信的世代。
不信就是没有信心。
不信就是没有信心。
英文是 faithless。
英文就是 faithless。
没有这个信仰。那主耶稣说他没有说不信的门徒在这个时候。
他这里主耶稣没有是特定说不信的门徒。
而是说不信的世代。
也说不信的世代。
那世代就是活在当下各种各样的人。
世代就是活在当下各式各样的人。
不单有耶稣的门徒，
不单只是有耶稣的门徒，
还包括这里提到的文士，就是非常熟悉犹太律法的犹太人，
也都包括有文士很熟悉犹太律法的犹太人，
当然还有很多围观的百姓，
有很多围观的百姓，
也包括这位父亲，
也都包括这位父亲，
他们都是没有信心的，
他们都是没有信心。
那主耶稣就说，这个被鬼附的小孩不能够得医治。
主耶稣就说，这个被鬼附的小孩不可以得医治。
啊，这个哑巴鬼赶不出去。
哑巴鬼赶不到出来。
就是因为这些人都没有信心。
是因为这帮人没有信心。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两千年以后。
两千年之后。
我们今天的世代是更有信心的世代吗？
我们今天的世代是不是更有信心的世代呢？
其实我们也同样生活在一个这边讲的不信的时代当中。
今天我们同样是生活在一个不信的世代当中。
曾经很多以基督信仰为根基的欧洲的国家。
曾经有很多以基督信仰为根基的欧洲国家。
包括我们今天生活的美国。
包括我们今天生活的美国。
都越来越远离上帝。
都越来越远离上帝。
甚至是抵挡上帝。
甚至是敌挡上帝。
很多宏伟的教堂。
很多很宏伟的教堂。
我们有弟兄姐妹去欧洲旅游发回来的照片。
很多我们弟兄姊妹去欧洲旅行发的相片。
很宏伟的教堂今天是咖啡馆，是餐厅。
很宏伟的教堂里面变成咖啡厅，变成餐厅。
因为不再有人去教堂。
也都没人再去教堂。
这次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我想大家都看到这个群魔乱舞的一个情况。
今年的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大家都看到一个群魔乱舞的节目。
那我们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不信的时代。
我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所生活的世代就是一个不信的世代。
人们没有被鬼附身。
人是没有被鬼附身。
但自甘堕落。
但自甘堕落。
没有活出上帝要我们活出的样子。
没有活出上帝要我们所活出的样子。
我们丢了人应该有的尊严。
我们没有了人应该有的尊严。
所以我们说是人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所以有时候活到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但感谢主。
但感谢主。
他不愿一人沉沦。
他不愿一人沉沦。
仍然在宽容等候人的悔改。
然而是宽容等候人的悔改。
他没有马上降下火来这个烧掉这个不信的时代。
他没有立刻降下火去烧了这个不信的世代。
就像在这个今天的经文当中，
就好似今日嘅经文里边，
主耶稣也没有去过多的责备这些人的这个信心，没有信心。
主耶稣亦都冇更多嘅责备呢啲人有信心冇信心，
而是就叫那个小孩子过来，
就而系将呢个小朋友叫过嚟，
准备亲自为他赶鬼，
准备系亲自为佢赶鬼。
我们接下来看接下来几段经文，
一齐嚟睇接下落嚟嘅几段经文。
那从这几节对赶鬼的经文，我们看到
由呢几节对赶鬼嘅经文，我哋睇到
啊，这个小孩子真是可怜。
呢个小朋友好可怜，
从小就被折磨，就受苦，
从细就受折磨受苦。
虽然说鬼甚至很多次屡次很多次把他丢在火里水里，要烧死他，要淹死他。
见到鬼有好多次要将佢掉去火里水里，要烧死佢。
今天我们虽然很少看到周围有这样被鬼附的人，
虽然今天我们很少见到有一些这样被鬼附的人，
或者被鬼折磨的人，
或者被鬼折磨的人，
但我们却常常看到被魔鬼撒旦影响的人。
但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被魔鬼撒旦影响的人，
被魔鬼撒旦掌控的人，
被魔鬼撒旦掌控的人。
我们的中文，我们的汉语也很有意思哈。
我们的中文很有意思，
我们看看我们的中文的一些说法就能够有些体会，
看看中文的一些讲法很有体会。
有些人是心怀鬼胎，
有些人叫做心怀鬼胎，
随时随地想的都是怎么样损人利己，
随时随地是想怎样损人利己。
有人是鬼迷心窍，
有些人鬼迷心窍，
难以摆脱钱财名利美色的引诱，
很难以摆脱钱财名利女色的引诱。
有人也是说的全部都是骗人的话，
有些人呢都是经常说骗人的话，
我们说是这种是鬼话连篇，
我们叫他叫做鬼话连篇。
这个中文很有意思，很多都有鬼在里面，
中文很多这些词有鬼在里面。
那我们四川人生气了怎么说，
我们四川人发怒的时候怎么说呢，
说鬼火冒
是的，就是这
鬼火冒
鬼火。
看我有时候说出来的时候 洪川就提醒我。
我一讲出来的时候呢，洪川会提醒我。
你听听你刚才在讲什么？
你听下你头先讲紧乜嘢？
鬼火嘛，因为我们说多了就没有感觉了。
所以因为我哋讲太多，所以冇乜感觉。
好，你说鬼火嘛，就是你心里面有鬼。
佢话咧，你心里边有鬼。
你要控制你的怒气。
你要控制你嘅怒气。
那我们很多时候鬼火冒的时候，就说话伤害对方，伤害自己。
所以我哋发嬲嘅时候咧，讲嘢就伤害对方，伤害自己。
可以说魔鬼随时都在找机会要来影响我们，控制我们。
所以魔鬼系随时都揾机会嚟系影响我哋。
要把我们扔在火里，扔在水里。
要将我哋掉喺火里边、水里边。
要让我们离开上帝。
要我哋离开上帝。
失去这个永恒的祝福。
失去呢一个永恒嘅祝福。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自己。
今日嘅我哋自己。
或者我们家里面的人。
或者我哋嘅屋企人。
我们的孩子。
我哋嘅小朋友。
有没有也陷在这样的，可以说是水深火热当中？
有冇陷喺呢一种嘅水深火热当中呢？
那几年前有两件事情。在网络上讲了很多哈。
几年前呢，有两件事在网上面讲了很多。
有两起因玩游戏杀人的事情。
有两件是因为玩游戏杀人的事件。
一个是四川的25岁的一个自闭症的一个孩子。
一个是四川25岁自闭症一个。
玩游戏要去充值，母亲不愿意，就把母亲杀掉。
因为呢，佢玩游戏要充钱，所以但系佢妈妈唔同意，就杀咗佢嘅妈妈。
母亲才45岁，
佢嘅母亲只有45岁。
另外一个更可怕，是广西的10几岁的一个少年。
一个更加得人惊嘅系广西10几岁嘅小朋友。
想打游戏，
想玩游戏。
80岁的奶奶不让他打。
80岁嘅佢嘅婆婆唔俾佢打。
杀掉，
将佢杀咗。
而且父亲在旁边也把父亲捅成重伤。
父亲在身边也都将他父亲捅成重伤。
那这个照片很有意思啊！100年前我们抽鸦片，100年前打游戏，好像一样的。
我这个相好得意的是100年前他吃鸦片，100年前玩游戏。
我们完全里面被这个魔鬼在控制。
我们在里面完全被魔鬼所控制。
其实跟这个鬼附的人没有多大的区别。
其实我们跟被鬼附的人没什么区别。
今天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今日各样嘅事物，
眼花缭乱，让我们
眼花缭乱。
有很多吸引我们的，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有好多嘢可以吸引我哋嘅注意力，
来抓住我们的心，
嚟捉住我哋嘅心。
所以，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水跟火，
今日我哋所面对嘅水同埋火，
可能是各种各样的瘾，
可能系各种各样嘅瘾。
希望我们里面在座没有吸毒的哈。
希望咧，我哋当中冇吸毒嘅人。
我们也。希望也没有认识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有吸毒的，
都不希望我们认识一些身边有吸毒的人。
但没有毒瘾，可能我们有烟瘾、有酒瘾。
但没有毒瘾，可能有烟瘾、有酒瘾。
甚至还有赌瘾，喜欢赌博的。
甚至有赌瘾。
就算你说我都没有这些。
你可以说我都没有这些。
我们可能有手机瘾。
但我们可能有手机瘾。
我们有上网瘾。
上网。
追剧瘾。
追剧。
网购瘾。
网购瘾。
各种各样的瘾。
各种各样的上瘾。
听说我也看到好多有些家庭。
我听讲好多嘅家庭。
每天大人其实都很忙。
每一日呢
在外面。
大人好忙。
孩子也很忙读书。
小朋友好忙读书。
那晚上一家人终于聚在一起，可以有一些在一起的家庭的时间。
夜晚黑终于一家人可以有一啲家庭嘅时间。
但是坐下来怎么样大家。
大家坐低大家会做啲咩呢？
人手一个手机拿起来再看。
人手一部手机拿出来看。
如果说放下手机。
但如果说我们一起摆低个手机。
发现大家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又发现大家好像没什么好讲。
一家人呢。
一家人。
那有些小孩我也看到。
有些小朋友我看到。
不拿手机给他放一个视频一个动画看他不吃饭了。
不将这个手机摆在前面呢放一个节目给他看不肯吃饭。
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不知道你屋企有没有这种情况？
那这样慢慢呢，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就一定越来越不好。
慢慢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会越来越不好。
而且没有出路。
而且没出路。
很多人工作了一天很累。
好多人呢做咗一日嘢好攰。
应该早一点休息。
应该系早一啲休息。
第二天还要早起。
因为第二日仲要早起身。
又拿起手机看看短视频。
又拎起个手机睇一睇短视频。
一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就过去。
一看一个钟、两个钟、三个钟没了。
结果经常睡眠不足。
所以经常是睡眠不足，
影响健康，
影响健康，
摆脱不了手机的控制，
摆脱不了手机的控制。
今天的手机就像一百年前的鸦片，
今天的手机就好像一百年前的鸦片。
那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我看到很多这种的情况。
我们很多时候真是像被鬼一次一次扔在这个火里，扔在水里。
我们很多时候一次又一次好像被鬼是掉在火里面水里面一样，
他要把我们灭掉，
他要将我们灭掉。
怎么灭？
他怎样灭我们？
消耗我们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生命，
消耗我们大量的时间生命。
时间就是组成的生命，
时间就是生命。
消耗掉三个小时，我们三个小时生命就没有。
消耗了三个钟头，我们没了三个钟的命。
也影响我们亲人之间的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
亦都影响了我们亲人朋友之间的关系，
也损害我们的健康，
亦都损害了自己的健康。
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我们出路在哪里呢？
我们的盼望在什么地方？
盼望在哪里呢？
感谢主，在今天的这个驱鬼的故事当中呢，主耶稣给这位父亲指出了一条出路。
感谢主，在今天赶鬼的故事当中，主耶稣给了我们一条出路，
他也给我们指了一条出路，
他们也都给我们一条出路。
我们看接下来的经文，
我们看经文。
那这位父亲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这位父亲去到主耶稣的面前，
恳求主耶稣，
他恳求主耶稣，
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很有意思，他说你若能做什么，
他得意是说你若能做什么。
这个就多少表明这个父亲对主耶稣能不能医治他的儿子是有些怀疑的，
是表示这个父亲对主耶稣可不可以医治他这个小朋友是有点怀疑。
当我们看到即便是这样，这位父亲仍然愿意来寻求主，
我们看到即使是这样，他仍然是愿意去求主。
面对面前这位可以说是心急如焚的父亲，
面对面前这位心急如焚的父亲，
主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主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这是今天讲到的题目，
就是今天讲到的题目。
主耶稣好像在对这位父亲讲，
主耶稣好像跟这位父亲讲，
你儿子的病能不能医好，
你小朋友的病可不可以医好，
关键看你有没有信心，
是关键看你有没有信心。
关键不是我能不能，
不是我得不得，
是你信不信，
是你信不信。
主耶稣这里在提醒这位走投无路的父亲，
主耶稣提醒这位走投无路的父亲，
也在提醒我们所有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主的人，
也都提醒我们所有来到主面前寻求他的人，
面对困境，
面对困境，
我们的出路，我们的希望就在于对主耶稣的信靠，
我们的出路和希望就在于对主耶稣的信靠。
那我们的主是大有能力的主，
我们的主是大有能力的主。
先知耶利米在祷告当中说，
先知耶利米祷告里面说，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那主耶稣对门徒也说过，
主耶稣也都跟门徒说过，
在人是不能，在上帝却不然，
在人是不能，在上帝却不然，
因为上帝凡事都能，
因为上帝凡事都能。
主耶稣的能力，
主耶稣的能力
不会因为我们的信心而改变，
不会因为我们的信心而改变。
但当我们有信心去依靠这么大能的主的时候，
但当我们有信心去依靠这位大能的主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得到主的帮助，
我们就可以得到主的帮助。
主耶稣就会按照他的心意为我们成就各样的事情，
主耶稣就按照他的心意为我们成就各样的事，
带我们脱离困境，
带我们脱离困境。
那就像保罗在监狱里面，他还在宣告说，
就好像保罗在监狱里面依然宣告说，
他在这个锁链的捆绑当中还在宣告，
他在被锁链捆绑当中依然是宣告，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
我凡事就都可能做，
凡事都能做。
但这个地方凡事我们也提醒啊，凡事一定要是符合上帝心意，能够荣耀上帝的事情。
当然这里的凡事一定是符合上帝心意，荣耀上帝的事。
这位父亲是怎样回应耶稣呢？
这位父亲是怎样回应耶稣的呢？
那在和合本的圣经里面他有一个括号，
在和合本的圣经里面有一个括号，
说这个父亲是立刻是流着泪喊着说的，
他说这个父亲是流着泪是喊着说，
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他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这位父亲很诚实的来到主的面前，
这位父亲很诚实去到主的面前，
告诉他我没有这么大的信心，
我告诉他知我没有这么大的信心，
告诉他的挣扎，
告诉 他的挣扎，
也求主来帮助，
求主帮助，
给他有十足的信心，
给他有十足的信心。
当这位父亲这么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
当这位父亲这么谦卑去到主面前的时候，
他不单为自己的儿子求主，
他不单止为自己的儿子去求主，
也把自己和自己仅有的那一点点信心交给主，
也都将自己仅有的信心交给主，
而且定义来寻求主的帮助，
而且是定义去寻求主的帮助。
我们看到主耶稣就为他的儿子赶出污鬼，
我们看到主耶稣就为他的儿子赶出污鬼，
使他的病得到医治，
使他的病得到医治。
我们看接下来几节经文，
看跟着下来的几节经文。
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父亲他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到刚才这位父亲的情况，
那我们想我们常常是不是跟这个父亲很像，
我们想我们是不是经常跟这位父亲很相似呢？
我们一边是希望主耶稣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我们一边是很希望主耶稣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医治我们，来拯救我们，
医治我们，拯救我们，
一边又怀疑主，哎，有没有听到我的祷告啊？
一边又怀疑主有没有听我的祷告呢？
听到了愿不愿意帮助我？
他听到之后愿不愿意帮我呢？
正像主耶稣对待这位没有多少信心的父亲一样，
就好像主耶稣对待这位没有多少信心的父亲一样。
我们只要愿意把自己交给主，
我们只要愿意将自己交给主，
只要我们定义来寻求主，
只要我们是定义去跟随主，
我们的主是慈爱怜悯的，
我们是慈，我们主会慈爱怜悯我们，
他就会回应我们的呼求，
他会回应我们的呼求，
帮助我们脱离一切的困境，
帮助我们脱离一切的困境，
即便是在绝境当中他也为我们开一条路，
即使是在绝境当中他都会为我们开出一条路，
让我们可以走过去，
让我们可以走过去。
所以腓立比书当中说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腓立比书讲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
应当义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在我申请神学的时候，
在我申请读神学的时候，
我当时在工作，
我当时是做紧，
我需要把自己的工作签证换成学生签证，
我需要将我的工作签证换成学生签证，
这本来是非常容易一件事情，
本来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但移民局收到我的申请的时候，
但移民局收到我申请的时候，
我在三天前已经辞去了我的工作，
我在三天之前已经辞了职，
那这就违反了移民局的规定，
违反了移民局的规定，
因为移民局规定是他在收到你申请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合法的身份，
因为他需要在你收到你申请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合法的身份，
我当时需要再继续工作才可以接收我的申请，
我需要是继续的工作他才可以接受我的申请，
就因为这三天的时间，
就是因为这三天的时间，
前前后花了好几个月跟移民局来沟通，
前前后后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跟移民局去沟通，
学校也帮我写了很多证明信，
学校都帮我写了很多的证明信，
但最后移民局还是因为我违反这个转签证的相关规定，要求我三十天以内离境。
但移民局依然是因为我违反了转签证的相关规定，是要求我三十日内离开。
我需要回到中国再重新签证回来。
我需要翻回中国重新申请签证再回来美国。
具体的细节今天没有办法多讲。
今天的细节没时间多讲。
但当时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困境，
但是当时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困境，
是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情况，
是一个进退两难的情况，
如果我留下来就当没有不知道这件事情，
如果我留下我就不知道，当我不知道这件事，
那是罪加一等，
这样是罪加一等，
如果我回去吧，
如果我回回国
有可能回不来，
有可能回不到来美国，
当时我们已经搬家，从加州搬到了宾州，
当时我们已经将家由加州搬去宾州，
就国章弟兄读书的这个地方，
就是国章弟兄读神学的地方，
那要回去也没有时间处理这些东西啊，车什么的，
如果我立刻要回中国我没有时间回去处理这些东西，
那李牧师当时就对我说，
李牧师当时跟我说，
他在人看来，
佢话在人睇嚟，
你这次重新回去申请啦，一定回不来了。
你今次咧重新翻翻去中国申请，你好可能翻唔到嚟。
更恼火了。
咁我听到之后咧，更加系。
但他幸亏他继续接着说了下面的话。
好在咧，佢跟住再同我讲。
他说：“但是我相信你可以回来。”
但我相信你系可以翻嚟嘅。
当时我想，又不是你去。
我当时
回不来，到时是我呀。
要翻去嗰个咧，唔系你翻唔到嚟嗰个系
我。我说你想来听，有什么原因？你这么有信心？
我想听听咧，佢点解咁有信心？
他说：“你读神学前前后后有很多的波折。”
他说你读神学前前后后经历很多的波折。
今天没有时间讲，那牧师就说，如果上帝不要你读神学，
如果上帝是不要你读神学，
随便那一个波折都可以要让你不能，都可以让你不读神学。
随便你所经历的一个波折都可以令到你不可能再读神学。
你经过了这么多的波折来到了宾州，在这个地方已经开始读书了。
你们经过这么多的困难才来到宾州开始读书。
那是上帝引导你来做这件事情，
是上帝引导你去做这件事。
所以即便你今天要回去，他也一定会带你回来。
即使今天你回去，他都一定会将你带回来。
那我当时他还给了我一句当年他的老牧师给他的话。
他当时也都给了一句他的老牧师给他的一句说话。
他说你把你的一生交给主。
他说你将你的一生交给主，
主就对你的一生负责。
主就对你的一生负责。
你把你签证的事情交给主，
你将你签证的事交给他，
主耶稣就一定会对这件事情负责。
主耶稣就一定会对这件事负责。
而且牧师说你今天需要这样的历练。
主耶稣说李牧师说你需要这样的历练。
以后你回到教会还会遇到很多的难处。
你以后再去到教会，你又遇到很多的难处。
到时候你想起今天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你就知道是上帝呼召你出来。
当你想回今天所发生的事，你就知道是上帝呼召你出来。
你到时候就会站得稳。
你到时也都会站得稳。
太遥远的事我又不想了。
很遥远的事我都想不到那么多。
我就带着牧师这句话我就回中国。
我就带着牧师的说话回中国。
但是在回以前呢，因为牧师刚才讲的话。
但是回中国之前，因为牧师所讲的说话。
我就想不管这个签证官给不给我这个签证。
我就想不管签证官给不给我回来。
我都相信主耶稣一定会给我最好的安排。
我都相信主耶稣会给我最好的安排。
最差就是不能回来。
最差的情况是我回不来。
我的同学会帮我把什么都处理好。
我同学也都可以帮我将其他嘢处理好。
我相信主耶稣在中国也会给我很好的一些机会。
我相信主耶稣在中国仍然会给我很好的机会。
最坏的都能接受的时候，
当最坏的情况都可以接受的时候，
就完全不担心了，
就完全不会担心。
那门徒不能赶出这个哑巴鬼，
门徒不可以赶出这个哑巴鬼，
不单是缺乏信心，
不单止是缺乏信心，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缺乏祷告，
是缺乏祷告。
在马太福音的这段记载更清楚，
在马太福音的记载是更加清楚，
就讲得很明白，
几句说话讲得很明白。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所以马太福音这个地方讲不能赶出鬼，一个就是没有信心，一个是没有祷告。
所以马太福音说门徒赶不到这个哑巴鬼，一个是没有信心，另一个是没有祷告。
那主耶稣这里特别讲到这一类的鬼，
主耶稣这里特别讲这一类的鬼，
很可能这个是很厉害的鬼，
很可能是一个很犀利的鬼。
这样的鬼呢，主耶稣说 不单是要祷告，而且还要禁食。
主耶稣说你不单只要祷告，更加要禁食。
圣经里面只要讲到禁食的话，一定是在讲禁食祷告。
圣经里面但凡讲到禁食，一定是讲禁食的祷告。
不是遇到一个难处我们就不吃东西看主来怎么做，
而不是我们遇到难处就不吃东西看看主怎么去做。
那禁食祷告不是单单不吃东西而已，
禁食祷告不单止是不吃东西，
是为了更专心的祷告，
是为了更加专心去祷告，
更迫切的祷告，
更加迫切去祷告。
那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
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
那祷告的本质呢，是承认我们自己无能为力。
祷告的本质是要承认我们自己无能为力。
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如果是不太喜欢祷告，不太爱祷告，
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不喜欢祷告，
常常可能觉得这种事情我能够解决，
经常会是因为觉得这件事我可以解决到，
这种难处小差一点我没有问题，
这些难度，这些没难度我可以解决，
或者这种引诱一定对我没有用的，
这些引诱一定是干扰不到我。
那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看到自己多软弱，就不会去寻求上帝。
所以是我们没有看到自己的软弱，不愿意去信靠上帝。
那这个父亲呢，在马太福音十七节前面几节讲到，这个儿子是害癫痫的病。
这位父亲在马太福音是十七章十四节说，这个儿子是患了癫痫病。
但今天的马可福音里面说，是被哑巴鬼附身，被哑巴鬼折磨。
今天马可福音是说这个孩子是被哑巴鬼附身。
这就提醒我们，
这里提醒我们，
在生活当中，我们不光会面对各种各样眼睛可以看得见的一些挑战，一些难处。
今天我们不单只是会面对一些眼睛可以看得见的挑战，
更有各种各样看不见的这些我们说属灵的征战，
更加有各种各样我们看不见的属灵征战。
可以说所有看得见的征战，
可以说所有眼看得见的征战，
比如人跟人的不和，
比如人和人的不和，
夫妻吵架等等，
夫妻闹嗌交等等，
背后都是属灵的征战，
背后都会有属灵的征战。
主耶稣说到魔鬼的时候，说他是盗贼。
主耶稣讲到魔鬼的时候，说他是盗贼。
他说这个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是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
这是很厉害的，
好犀利的。
所以面对这样属灵的征战，
所以面对这样的属灵征战，
我们必须要用属灵的武器。
我们必须要用属灵的武器，
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这个属灵的军装，
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所讲的全副军装。
我们可以读一下这几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就是
属血气的征战，也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后面写了一大串，
后面讲了很多
其实就是魔鬼，
其实就是魔鬼。
让我们提醒，我们不要只看到跟人好像有这样征战，
我们看到不单止我跟人有各样的征战，
背后是在跟魔鬼征战，
背后其实是跟魔鬼在征战。
那保罗接下来也特别讲到信心跟祷告，
接下来呢也都讲到信心和祷告。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此外又拿着信心当作盾牌，可以辨别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信德在这个地方就是信心，
所以信德在这里所讲的就是信心，
是可以当作盾牌的，
是可以当作盾牌
来灭尽这边说恶者射过来的一切的火箭，
可以灭尽恶者所射过来的一切火箭，
就是抵挡魔鬼各种各样的攻击，
是抵挡魔鬼各样的攻击。
同时也要多方祷告，
也都同时要多方祷告
为自己祷告，也为周围的人祷告，
为自己祷告，为周围的人祷告。
而这边讲到不单祷告，三次讲到祈求，
不单止讲祷告，三次讲到祈求。
所以就可以看到祷告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有多么重要，
所以看到祷告在属灵征战当中是很重要。
我们说祷告在这个属灵的兵器当中，军装当中，它不是它的一部分，
所以看到 祷告是属灵军装当中不是当中的一部分，
但却是属灵征战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但却 是属灵征战当中不可以缺少的东西。
特别这个红字讲到拿着信德信心当作盾牌去抵挡这个魔鬼的火箭。
特别红色字讲到要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去灭尽一切的火箭。
我就想到以色列跟哈马斯他们刚刚冲突的时候，
我哋谂起以色列同哈马斯啱发生冲突嘅时候，
他们用的这个铁穹的飞弹防御系统，
佢哋所用嘅叫做铁穹飞弹防御系统。
那冲突刚开始的时候，我想大家还记得，
冲突啱开始嘅时候，大家可能都记得，
哈马斯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5000多枚的火箭弹，
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咗5000多枚火箭弹，
很多都被这个叫铁穹的导弹防御系统给挡住了，
好多都被这个铁穹飞弹防御系统抵挡，
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这个伤亡的人数，
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伤亡的人数。
所以我们的信心这边说就是一个盾牌，
所以我们的信心就是盾牌，
来抵挡魔鬼射过来的这种火箭，
是抵挡魔鬼发射过来的一切火箭，
抵挡魔鬼的攻击，
抵挡魔鬼的攻击，
也包括祷告，
也都包括祷告，
因为祷告也是信靠主的表现，
因为祷告也都是包括是在信靠主的表现。
我们如果都不相信主，一定不会去祷告，
如果我们不相信主，不会去祷告。
马丁路德说过一句话，
马丁路德说过一句说话，
他说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他说我有太多的事要做，
那每天我不花3个小时祷告，我就没有办法完成。
我每日不花3个钟来祷告，我就完成不到我要做的事。啊，
这句话我想对我对大家都是很大的一个鼓励。
我想这句说话对大家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我们要尽可能多花时间祷告。
我们要尽可能多花时间去祷告。
我自己多少体会，有些很大的事情来的时候要更多的是去祷告。
我自己也都是当很大的事情来到的时候，我要花更多的时间祷告。
那在这个地方也鼓励大家参加团契教会的各种祷告会，
也都鼓励大家要参加团契教会的各样的祷告会，
在家里也带领我们的全家一起来祷告，
在家里也都带领家人一起去祷告。
雅各书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雅各书说二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那么很多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的时候，
当很多弟兄姐妹一起去祷告的时候，
那是很多义人的祷告，
就是很多义人的祷告，
那是大有功效的，
是大有功效。
不管是我们是需要被祷告的人，还是说我们是为其他人都祷告，我们都可以得到安慰。
无论是我们需要去祷告的人，或者需要为他们所祷告的人，都是大有功效，
我们都可以在祷告当中大得帮助，
我们都可以在祷告当中大得帮助。
第一年我在加州读神学的时候，
第一年我在加州读神学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心里面有很多的压力，
一段时间心里面很大压力，
对未来有很多不确定，感到 很不安，
对未来很多不确定的事感到很不安。
结果很奇妙，第一学期上的一门课就是祷告课。
好奇妙的是第一学期学的其中一门课叫祷告，
那老师让我们操练这个禁食祷告，
老师是要教我们操练禁食祷告。
我记得在那天的禁食祷告当中，
我记得在那天的禁食祷告当中，
我们被带到一个山坡上面，
我们带到一个山坡上面，
我就祷告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主，
我就祷告完全将自己交给主，
我就在那等等主会有什么样的信息给我，什么样的提醒给我，
我就在那等看看主有什么信息给我。
那很奇妙，
很奇妙的是
这个时候有一个声音进到我的心里面，
这个时候有一个声音去到我心里面，
是英文的，不知道为什么，
是英文的，不知道为什
么。 I'm in control， 我掌管一切，
我掌管一切。
我当时觉得这句话太宝贵了，
我当时觉得很宝贵的一句话。
回到家 吃晚饭的时候，我把这句话今天的禁食祷告领受的一句话告诉红川。
回家吃饭的时候，我就将今天我领受的这句说话讲给红川知。
这句话一出去，
这句话一讲出来，
红川的眼泪就掉下来，
红川的就开始流眼泪。
因为当时我们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重担，
因为当时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重担，
在重担当中，在困境当中，人如果听到主这样一句简单的话，
在困境重担当中听到主这样的一句说话，
这样一句应许，
咁样嘅一个应许，
那是莫大的安慰，
系莫大嘅安慰。
我们两个的重担就这样就没有了。
我哋两个人嘅重担就咁样冇啦。
就这么奇妙，
好奇妙。
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明天有多么艰难，
因为我哋知道不管明天有几困难，
上帝仍然掌权。
上帝依然掌权，
他掌管我们的明天，
他掌管我们的明天。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你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主。
你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主。
你是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仍然坐着为王的主。
你是洪水泛滥的时候依然坐着为王的主。
感谢主，你应许我们。
感谢主，你应许我们。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不管我们今天处在怎样的患难当中。
无论今天我们处在怎样的患难当中。
处在怎样的病痛当中。
处在怎样的病痛当中。
处在怎样的困境当中。
处在怎样的困境当中。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重你的应许。
求主帮助我们看重你的应许。
都来寻求你，信靠你。
都来寻求你，
都来向你祷告呼求。
都是向你祷告呼求，
你就恩待我们，
你就恩待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